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得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在上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已经查考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9节到51节的经文。作者接着施洗约翰把主耶稣和他的工作介绍给读者。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二章。这一章的内容包括耶稣在迦拿参加一个婚宴，并且在婚宴中行了一件神迹。在逾越节期间，耶稣到了耶路撒冷洁净圣殿。主耶稣参加婚宴的事在这一章里面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那里他行了第一个神迹。本章第11节告诉我们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曾经说过，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因为作者很注重时间，他按着事情的先后次序来记载。请大家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12-2节的经文。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节说到，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第35节以及第43节，约翰很准确地把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都记载下来，那表示他所写的是有连贯性的。那一天主耶稣参加了这个婚宴，只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却是把主的生活描写出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受神儿子的身份所影响，他跟众人一起生活，他没有把自己关闭起来或是避开人群，他过着平常人的生活。有人邀请他参加娶亲的宴席，他乐意参加，并且与众人同乐。福音书的作者很少提到耶稣的家庭和其他成员，而在这一次的婚宴里面， 耶稣的母亲也有出席。有些人认为玛利亚跟其中的一个新人有亲戚关系，所以他们出席了这一次的婚宴，甚至于连主耶稣的门徒也都被邀请了。因此，以上的推测是有可能性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在约翰福音书里面，作者从来没有称耶稣的母亲做玛利亚，只称她为耶稣的母亲。我们现在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第三节，这里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在喜庆的日子，在快乐的气氛之下进行，跟其他的神迹有很大的分别。耶稣所过的生活和日子，快乐的时间实在不多，他所行的神迹大多数都是医病赶鬼，那些到他面前来的人都是满了痛苦和绝望。而这一次，耶稣却在婚宴之中行神迹，而且并不是主人家要求他这样做。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玛利亚发现用来招待宾客的酒用完了，就把这件事告诉耶稣。要是玛利亚跟主人没有关系的话，他根本不会关心这件事情。同时，假若以客人的身份来管这事，是很不礼貌的。正因为他跟主人有亲戚的关系，所以他也打点婚宴中各样的事情。在宴席还没有完之前，酒竟然喝完了，那是很不体面的。这种的情况出现有两种的可能性。第一，是所请的客人实在太多，以至于酒不够用，而客人是绝对不会酗酒的，因为在那时候醉酒是被禁止的。第二个可能性是主人的家庭环境并不富裕，以至于没法预备足够的酒给客人喝。玛利亚发觉酒不够用，并没有通知主人，却是把事情告诉耶稣。他知道告诉主人也没用，相反的，主耶稣可以帮忙这件事。不过玛利亚并没有吩咐主耶稣做任何事，他只是这样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相信耶稣会想办法来解决这一个难题。请看耶稣的反应。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有一些人认为主耶稣对玛利亚的态度不很好，他到底是耶稣的母亲，耶稣实在不应该这样对他说话。事实上，耶稣并没有存心藐视母亲，他的意思是他会决定什么时候是最适当的时候，他用不着人提醒他，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帮助这婚宴的主人。在另外一方面，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的意思是，耶稣虽然是接着玛利亚生的，但事实上却不是真正的出于他和跟他有骨肉的关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人的儿子。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玛利亚在十字架下面，还记得主耶稣看见他了以后，他怎么说的呢？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六节这样记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其实应该翻译为妇人看你的儿子，因为原文是用妇人而不是用母亲。还有，当主耶稣死后 复活过来向门徒显现的时候，玛利亚也在其中。不错，玛利亚是他的母亲，但是在行神迹、受苦、受死以及复活这些事上，却跟玛利亚是没有关系的。这就是主耶稣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所含的意思，而却不是藐视玛利亚。我们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这里说，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事实上，玛利亚也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他就吩咐那些佣人要照着主的意思去做。耶稣吩咐佣人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把缸倒满了水。耶稣不用费多少力就行了这神迹，就是把水变成美味的酒。他只用口中所说的话，那些人照他的话去做，就成就了一个神迹。你说奇妙吗？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大多数都是用说话完成的。这证明呢，从主耶稣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都蛮有权柄和能力。从水变酒这个神迹，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我们就好像一些石缸，水就是主耶稣的话。当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主耶稣的话，就成为有用的器皿。主接着我们施恩给别人。我们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这里说，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在整个的过程之中，只有佣人知道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佣人把缸里面的水舀出来招待客人的时候，他们都认为那酒比先前的好。他们甚至于奇怪，为什么主人会把好酒留到最后才拿出来？主耶稣没有夸耀他所做的事，他为这主人行了神迹，帮助他解决了问题，也没有向他说明。主耶稣做了许多事，都没有让人知道。他所求的不是别人的夸赞，而是有需要的人能够得着他的帮助。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这事以后，耶稣与他的母亲、弟兄和门徒都下加百农去，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这事以后，并不是指着水变酒的神迹之后，乃是指着主耶稣在家乡里不被家乡人所接待之后。请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主耶稣在会堂念出以赛亚先知的话，那些人一方面称赞他所说的话，但是另一方面却是轻看他，因为他只是木匠约瑟的儿子，为此他们不接纳主。主耶稣只好把他传道的中心从拿撒勒城迁移到加百农去。 约翰对时间和地点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让读者清楚地知道主的行程和所发生的事。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的经文，犹太人的月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时候月节快到了，这个节日是犹太人世世代代所遵守的，不过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很大的意义了，只是一些宗教方面的礼仪而已。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守节，他就进入了圣殿。约翰两次的记载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情况，一次是在他传道的初期，也就是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另外一次是在他传道生涯将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那些在圣殿里进行买卖的人十分有生意的头脑，他们竟然会想到在圣殿里卖牲畜、鸽子和兑换银钱，尤其在节日的期间，来往圣殿的人十分多，他们的生意一定很好。有很多人同样有这种的生意头脑，他们利用宗教来图取利益，他们这样做不但亵渎神，也贬低了宗教的意义。在圣殿中进行买卖，他们对于神没有存着半点的敬意。圣殿是用来敬拜神的，应该保持清洁和安静。但是在买卖中，那些人没有理会这是什么地方，他们在讲价、大声说话以及争论，以至于吵闹不堪。那根本就不是圣殿，却是像一个热闹而没有秩序的菜市场。主耶稣看见这种的情况，当然十分的生气。那些人完全没有理会那是圣殿，他就拿着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又把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给推翻，把银钱也撒在地上。他们实在想不到主耶稣的反应是那么样的强烈。耶稣的感受是可以想象的，圣殿是神圣和圣洁的，怎么可以让人来做买卖呢？那些个祭司一定是受了贿赂，不然的话为什么没有人来阻止这些人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的经文，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门徒看见主的反应，就想起诗篇的话，那里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把圣殿变作市场，实在叫人难以忍受。主耶稣的心里一方面愤怒，一方面为圣殿可惜和焦急。门徒记起了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九节的话，这一段的经文在新约之中被引用了十七次之多。约翰在第十五章第二十五节和第十九章的第二十八节和第二十九节里面再次引用这一节的经文。此外，常被引用的诗篇有第二篇、第二十二篇、 第89篇、第110篇以及第118篇。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18-19节的经文。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看见主耶稣所做的事，心里当然很不喜欢。他们对主说，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他们认为主耶稣没有权柄把买卖的人赶出去，他到底凭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事呢？他们要耶稣显示他的能力以及他的权柄。他们当中很多的人实在不服耶稣。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0节，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这殿在那个时候还在继续的建造期间，而这殿已经建造了46年了。耶稣所洁净的是圣殿的外院，在第14和第15节里面所指的是圣殿的外院，而第19节和20节所指的是圣殿的里面。这一个字，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6章第19节所说的，人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犹太人以为耶稣真是指着圣殿说的，而事实上主耶稣是指着他的身体。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1节说，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16-17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不但是主耶稣的身体，就是我们的身体也是主的殿，所以我们要保持这殿圣洁。若有人污秽神的殿，也就是毁坏神的殿，神必定要毁坏那人。神所看重的殿，我们要小心的谨慎，不要让任何人任何事物来玷污了这殿。主耶稣并不是指着那建筑物说的，他的意思是犹太人杀害他，但是他会在三日之后复活过来。他们拆毁的那一个殿，他却要在三天之内把它重建起来。门徒听见了主的话，并不明白。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们就想起主的话来，这样就使他们更加相信圣经所说的。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第22节到25节的经文。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所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月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主耶稣在耶路撒冷过节，他开始被人认识，也被人注意。不过，这些人所注意的是他所行的神迹，多过于他本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注意力，把我们的信心 建筑在主耶稣基督的自己身上。如果是仅仅凭一个神迹来相信，那个信心是靠不住的，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那个神迹，看见了那个事实，就用不着信心了。所以主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是有福的。感谢主，今天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二章看见这宝贝的真理。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中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来，使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行头一件的神迹，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他是救主，他能够把我们这个毫无意义的没有方向的一个人生完全转变，正如同那个淡而无味的水，它能够改变成为美酒一样，那么喜乐，那么美好。主耶稣，我们感谢您，今天借着我们所查考的圣经，深深的帮助了我们。愿这些话语存记在我每一个听众朋友的心里，反复思想，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